朋友，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，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，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在新约的时候，罗马书第八章讲到那个重新的塑造，神所拣选所招来的人，叫他们既然拣选他们招了他们，叫他们得荣耀，要按着他儿子的模样来塑造我们，叫我们可以像他儿子一样。所以耶稣基督是最初的模子，原始的模子，每一个人神都要把我们放在模子里面，放在耶稣的模子里面，把我们模造成他的形象。当然不是说我们的样子会改变，这个魔造不仅是形象，而且是生命，是我们整个人的品格要被塑造，塑造重要。我常常讲，我有机会在芝加哥待过几个月，在那里拜访了 Bill Gosser 这个弟兄，大家都知道他从前最早做是 Youth Conflict Basic Youth Conflict 做青年人工作，他青年人工作做得非常成功，很多人因为这样的缘故信主，而且生命改变。我记得30年以前，那个时候每年在 Long Beach 那个 Stadium 开大会，很多教会把年轻人带去，都是最难办，青春期的孩子很多的需要，很大的问题，很多不能处理的事情。几十年下来， Bill Gosser 的工作慢慢推展到不仅是青年人，因为他自己现在60几岁啊，还不到70岁，快要70岁了，那跟着他的人也长大了，不能永远做 Youth Conflict， 所以他就扩大他的这个 Ministry， 他的事工呢，到Basic life principle， 基本生命的原则，还在做，每年做这个事情，当中仍然没有放弃青少年。你知道他们做青少年的工作非常的好，做到非常成功。为什么？他的理想就是把他塑造成耶稣基督的模样。所以讲到品格的问题，他出了一系列的书，啊，也有很多人帮助他，会画画的，真的，一面讲课一面画，画了讲完课，一个老鹰画一张很好的图画好了，啊，讲个狮子，用各种动物来表达人性的美德，勇敢、坚决、leadership， 很多的事情都是这样子。绵羊，讲到绵羊的生命，一个人在受骂、被骂的时候不还口，被害不说威胁的话，这些都是个性上的处理。而我们信主以后，个性上需要改变。很多人不明白这个事情。当我们做基督徒成熟的时候，我们应当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形象在我们的里面，不是外面，是里面。外面没有什么特别，因为圣经上说他没有加行美容，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不羡慕他。但是当我们遇见耶稣的品格的时候，我们深被吸引。这是门徒的意义。做门徒的意义就是到最后改变像耶稣。而这个改变是什么？很多是性格上面，大部分是性格上面的。一个人的性格，如果说我生来就这样，那他不明白神的救恩是什么目的。我们的生命，人家说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甚至在旧约里面说，谁能改变豹子的斑点，谁能改变古时人的肤色颜色，但是救恩可以。救恩不能改变外面，救恩改变我们里面。我不会因为信主以后忽然一下，哎，我从今天常常说，我今天我周某人呢不是太胖，是不够高啊，是吧？如果我像姚明一样，那就我的体重实在太轻了，对不对？我信主以后，神没有把我改变，叫我身长拉长一点，没有。不是外面的改变，是里面生命的改变，改变到有一天人能够从我身上看见耶稣基督的形象。不是我的脸长得像耶稣，不是我的头发像耶稣，不是我的外貌像耶稣，而是里面的生命，叫人接触到你的时候，人所碰见的不是你，是基督耶稣，那才是真正救恩，那是做门徒的意义。而且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盼望，圣灵也会把我们做成这样的地步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当我们信主以后，我们要了解这些生命的品格是需要重新塑造，好叫我们真正做一个有祝福的人。更重要一件事情，现在我们要真正看见这些生命的现象， 弟兄姊妹们，耶稣凭什么讲这些话？因为他是用自己的生命性情来教导神的儿女。弟兄姊妹们，新约跟旧约不同在这里。旧约我们不认识神，神借着律法借着先知讲述了许多，但新约不同。新约神的儿子亲自来做人，并且叫我们看见他是怎样一个人。今天当我们读八福篇的时候，有多少人不明白，有多少人不能这样读，因为他没有想到这个角度。我们必须把他放在耶稣基督身上，看看耶稣基督是不是就这样一个人，是不是蒙神祝福的人。刚才我约略提到谦卑的问题，弟兄姊妹们，耶稣是一个完全倒空的人，所以他是一个灵里谦卑的人。腓立比书告诉我们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同神同等为抢夺的，反倒虚己，虚了奴仆的样子，既虚了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面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耶稣基督是一个最谦卑的人，他不以自己有什么。马太福音十一章也这样宣告，你们要跟随我，要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。然后耶稣讲了 一句什么话，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。为什么谦卑？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，他不以为自己有什么。弟兄姊妹们，最糟糕的，很多人有了一些高官位以后不同了。我见到一个非常可恨可羞耻的现象，有一个传道人年纪比我还轻，那时候他有了一点名望，你知道他的身边真的有一个跟他提皮包的人，真的有人进村进出跟他提的皮包，我看了觉得恶心，但是我不好说他是很有名的大牧师，口气大得不得了，而且呢，真的是一个眼色，他底下人跟什么皮包送上什么，就这样子的。耶稣有没有随从啊？耶稣有没有护从啊？耶稣有没有护从？退休的总统有护从保护他，有没有很多护从？等到下了监，什么都没有了，是根据人的地位而有护从。耶稣有没有做这样事情啊？从来没有。弟兄姊妹们，今天我们不需要护从，为什么？我们是灵里谦卑的人，不以自己有什么，很多事情自己做，不要什么事情都等着别人做。有一件事情，因为我的学生很多从中国来的，他们看见我，第一个，当然中国人都有这个观念啊，敬你一杯茶。我起先不好推辞，我一直推辞，他们说这是应该的。到后来呢，我成了习惯，也接受了，想想也不大好意思。为什么要别人替你倒茶？自己倒就完了嘛。如果你是一个仆人，你应当服侍别人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你看耶稣是不是真正灵里谦卑的人？他不需要人怎么服侍，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而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弟兄姊妹们，灵里谦卑莫过于耶稣。你看耶稣是不是哀痛的人？他看见许多人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，从他心里面发出哀痛。羊没有牧人是何等悲惨可怕的情形。以西结书说，因为没有牧人，他们就做了野兽的猎物。旧约里面就讲到这样的话，亚哈王的时候，先知就说，我看见羊没有牧人，因为什么？他说亚哈王要战死，死了以后呢，以色列人没有牧人。其实亚哈并不是一好的牧人，你们可以各归各家，没有人牧养你们。弟兄姊妹们，一个牧者的心肠使他懂得什么叫哀痛，看见人的软弱而必须从他的心处发生一种痛苦的感觉。当有人犯罪，他不是第一个想怎么审判他，是想哎呀，他怎么会落到这样的地步，能不能帮助他，我心里为他难过，他今天失去神的恩典，失去神的同在，失去神的荣耀，为什么会这样。我不是定罪，第一个是哀痛，为他哀痛，觉得难过。如果我们要做牧者，今天我们讲每个人都是牧者，因为神要我们做小牧人，要做教牧的关怀，牧养性教牧，教牧教会性的牧养关怀，每个人都需要学会为着别人的情形，为着自己的光景哀痛。你不要光为别人哀痛，自己的光景也应当在神的面前有很深的哀痛。到底我跟随主十几年了，到现在我的生命还是这样可怜，为什么？主啊，怜悯我。这个叫做哀痛，对自己的光景不满意，对自己属灵情形不满意，才是拯救。哀痛的人有福了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必得安慰，神要安慰我们。保罗是一个常常哀痛的人，所以他多得安慰，多受苦楚，多受基督的苦楚，多受基督的安慰。 耶稣基督看见这许多的人，他心里的哀痛，我看见你们，讲到耶路撒冷，多次呼召你们，像母鸡要呼召小鸡，要把它放在自己翅膀底下，但是你们不肯。他为了耶路撒冷哀哭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看见要将来的灾祸，有一天没有一块石头，圣殿里的石头还落在石头上面，有一天整个耶路撒冷要毁灭，他知道，所以他为耶路撒冷哀哭。不要为我哀哭，为耶路撒冷哀哭。弟兄姊妹们，他的门徒为了耶稣基督将要上十字架，他心里面说，你们不要为我哀哭，为了耶路撒冷哀哭。弟兄姊妹们，哀痛是一个人蒙福的原因，因为神要安慰他。所以耶稣基督虽然钉十字架，他要看见他劳苦的果效，就心满意足。神安慰他，使他的后裔年长，延长年日增加。他又说什么？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土地。弟兄姊妹，这句话有很深的背景，因为犹太人不能承受土地，一再的被外邦人赶来赶去，像这个皮球抛在万民中间抛来抛去，没有承受地土。最早的时候，神给他们迦南地，借着摩西带领他们出了埃及，又借着约书亚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，但是他们没有承受，他们应当相继承受，但是失去了。耶稣安慰他们，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土地。一个温柔的人是与人无争的人，与人无争的人，神要赐给他产业。弟兄姊妹们，今天我们只知道一件事情，今天在地上需要用尽全力来争取我的福利，我的利益，我的祝福，我的好处，我的权利。每一个人都在争取自己的权益，都没有一个人说是神要照顾我的需要。今天这个社会已经扭曲到一个地步，不行了，好像我们不懂得这些自己的权益就不能生存。所以难怪律师的事务所这么好，生意这么好，争取权益，不仅争取权益，还要非法的权利。前两天看见 San Gabriel 一个律师楼给抓起来了，为什么？还不晓得是不是律师楼呢？替人办移民，办什么？办宗教移民，办什么？被逼迫。中国大陆来的人想出一个方法来，既有这些不孝的人，有些根本是佛教徒，哎，你不要办佛教徒，办基督教，改个信基督教就好，在国内受了逼迫。好了，现在给查出来了。为什么？完全是靠自己的方法，要得到自己的权益，不是我的也要得。但是耶稣告诉他们说，温柔人有福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。耶稣基督绝对温柔。什么叫温柔？与人无伤，不靠自己，不用自己的拳头，不用自己的力量，不喜欢争取自己的权益，宁愿放弃。温柔的人在什么样环境里面都能生存。你不要以为他不能生存，因为他温柔，神要给他，神要给他产业。不仅这样，清心的人啊，我们不能一个都读了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清心的人有福了，我们不能一个读啊，不能一个都读。清心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。什么叫清心啊？单纯，单纯，除了所谓清心的意思 ，single eye， 眼睛只注意神给他的一切恩典。耶稣基督是一个最清心的人。你说耶稣基督是不是最清心？保罗说：“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，为了得到神从上面召我来的奖赏。”耶稣基督更是这样，他只有一个意思：遵行神的旨意。父啊，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耶稣基督被人拒绝，遭人丢弃，遭人辱骂，但是他心里面真是有平安，有喜乐。在最艰难的时候，伯赛大在那里，他说：“伯赛大，你有祸了。”但是他自己呢，忽然欢乐起来。他说什么？父啊，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？在耶稣欢乐以前，他在祷告，明白清楚神的美意本是如此，让他受过试炼，让他经历痛苦。你的美意本是如此，像聪明通达人你就隐藏，像婴孩你就显明。 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一个单纯的人，清新的人，单纯的人 single eye 会遇见神，他要看见神的荣耀。弟兄姊妹们，在我们侍奉主的经历，在我自己侍奉主的经历中间，也不是没有挣扎，很多的时候有许多艰难，怎么解决？你要靠自己拳头去打，真难看，打得两败俱伤。我们也经历过这样的事情，也有这样愚昧的动作，到后来明白了，转过来，你要什么都给你，不为自己争取任何的权益。我是一个温柔的人 ，meek。这个温柔啊，不是只有在女人身上可以用。温柔，如果是弟兄能够温柔更好。保罗也说温柔，而我曾经在讲以弗所书讲到温柔这个字的时候，特别是文化所不允许的，一个人太没有用了，别人看着没有用。但是耶稣说温柔，这里又说清心，无论是怎么样认定一件事情，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从来没有模糊过他的方向。为什么？他眼睛单单仰望神。刚才我举的例子，耶稣眼中只有神，所有一切事情当他发生难处的时候，在神的面前祷告，父啊，你的美意本是如此，问题过去了，不难了，没有什么关系了。人要剥夺，人要欺凌，人要压迫，你的美意本是如此，他不与人争。一个人不与人争的时候，神说他必得见神。一个人单单仰望神的时候，神一定让他寻见。诗篇73篇，清心的人有福了。至于我，他说我几乎滑脚，几乎闪跌。为什么？当我看见别人亨通，心怀不平。清心人有福，诗篇73篇，很要紧，很特别。我等我进了神的圣所，我心里想，我一想起就心里发酸，肺腑被刺，因为想到自己不够清心。所以他说，在天上我还有谁呀？在地上也没有我所爱慕的。弟兄姊妹，大家都会背这个诗歌，背这个诗，而且背得很响，很爽快，很得意。为什么？你忘记前面原因，清心人有福。他除了神之外没有其他的需要，最大的需要是灵里面得着神的称赞和赏赐，其他的不足挂，不足介意。所以从旧约到新约，你看耶稣基督就是这样一个人，保罗也是这样一个人，彼得也是这样一个人，所有一切所谓成功的人，有成就的人，在主里面都是这样清心的人，这才真正的神所寻找要祝福的人，神祝福他。使人和睦人有福了，和平之子。讲到这里，你不能不想到 Francis of Assisi 啊，亚西西的圣法兰西斯，大家都知道，这个人是自甘贫穷，把一切所有都变卖，他是很有钱的贵族。有一天神呼召他，他侍奉主，把一切家产都变卖。他写的最有名的是让我爱而不受感戴，这些话都是 Francis Assisi 讲出来的。做一个福音的，做一个爱的使者，哪里没有平安让我带去平安，和平之子 Peacemaker。 弟兄姊妹们，耶稣就是和平之子，他为我们成全的救恩，叫我们人与神中间可以平安，他把人隔断的墙除去，好叫我们因他得的平安也与神中间有平安。Francis Assisi 也是一个使人和睦的人 Peacemaker。 这个不是讲有人打架我们去劝架，当然要去劝架，有人要被拉去死地我们要拦阻，但弟兄姊妹，更重要的是我们带进平安，在我们所处于社区里面带进平安，在我们的人群中间带进平安，教会里面有平安，学校里面有平安，公司里面有平安，行号里面有平安，生意里面有平安，人跟人中间没有平安，我们去带进平安，在你的诊所里面有平安，在你办公的地方有平安，在你所接触的人群中间，你就是那个和平使者 Peacemaker。 弟兄姊妹，这是耶稣基督的性情，这也是你我这些门徒应当蒙受神祝福所应当有的性情。耶稣用他自己生命来教导人，不是讲一些话而已。你看耶稣基督哪一点八福所有的德性不在他的身上，你告诉我。为易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 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。你读旧约，你读今天早上我正好在读彼得前书，彼得讲的为义逼迫有福，就是根据耶稣的教训，他听见了，而且记住，牢牢记住，为义受逼迫。弟兄姊妹，这句话说的价值观，什么叫做为义受逼迫？你所看为有价值的事情，出于神的公义的正直的，保罗叫我们思想有美名的公义的正直的事情，为什么？训练我们改变我们的价值观，不要唯利是图。什么事情是有永存的价值？今天早晨我进来早一点，听见这个 Rodriguez 牧师在为着弟兄姊妹祷告祝福的时候，结束祷告里面提到，叫我们眼睛看见永恒的事物，做那些有永远价值的事情。弟兄姊妹们，为义受逼迫的人一定是有正确价值观的人。中国人讲生有什么，死有重于泰山，有轻于鸿毛，对吧？为什么？价值观。有些人他看清楚了，可以杀生成仁，舍生取义，因为我们有不同价值观。那弟兄姊妹们，到底我们的价值观是什么？是在地上要建立更舒适的生活呢，还是真正有一种自我的超越能够叫我们满足？接下来我们要讲教育学理论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，也许你们知道，叫 Maslow Theory， 马斯勒原理。你会听见到底你的价值观存在哪一个 level， 是仅仅为了生存呢，还是有自我的实现，自我的满足？你是仅仅要得到人的称赞呢，还是有更高的意境？弟兄姊妹们，如果你还是落在非常粗浅的地步，那我不说你幼稚，我说你还有很多成长的空间啊，还有很多成长的空间。让我们多成长，让我们真正知道神带领我们要我们做一个有深度的人是怎么生法。耶稣基督就是这样，他有非常清楚的正确的价值观，也以此教导门徒，所以他能够钉十字架，为义受逼迫。他只有叫我们受逼迫，没有叫我们为这个而死。但是耶稣基督真正的他没有受到人公义的审判，他却甘心乐意为我们钉十字架。为什么？他有正确的价值观，他知道他所做的是什么，他不是糊里糊涂被人钉死的，清清楚楚有意识的遵行神的旨意，走在十字架哥哥他的道路上面。今天每一个基督徒也需要这样来跟随主，而这个是耶稣会借着圣灵的工作，跟随他的人会慢慢的成就在我们身上。所以在第二层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，不仅仅是照彼得说来跟随我，叫你们得人如鱼，不是。耶稣说什么？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。他的要求提高了，他的恩典提高了，最后说到为我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。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待他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当你跟随耶稣的时候，你要做他的门徒，认定他，一路的跟随他，认定他，让耶稣基督的形象磨造在你的身上，让你能够彰显耶稣基督的荣耀，这是做门徒的真正意义。所以你看到了使徒行传里面，这些人一无惧怕，他们为义受逼迫，为耶稣受逼迫没有关系。耶稣说你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，他们果然。耶稣说人把你拉到官府不要惧怕，到时候圣灵要给你们智慧，果然这些门徒们根本没有准备被抓去，官府问他，他们一无惧怕。结果他们说什么？他们认出这些人是跟过耶稣的，因为他们是耶稣的门徒，确实跟随耶稣做了门徒，不仅是外面，生命里面改变。弟兄姊妹，我希望我们在这里聚会，好好的聚会，了解到神呼召我们做门徒的用意。不要说我不是门徒，我是门徒，我在跟随。神给我恩典，每一步路上都叫我学习，叫我越来越真实的像他个门徒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等到门徒做到一个地步，他们才说，哎呀，这些人叫做基督徒。为什么从门徒叫基督徒？因为门徒的意义实现在基督徒身上。今天呢，基督徒的意义不太对。什么叫基督徒？就是这些人像基督。今天我们说 而这些基督徒只是最多表面他受浸了，他加入教会了，他每个礼拜去聚会，这就是基督徒了，而且是很好的基督徒了，照圣经的标准差得远。我们确实做好门徒才真正当得起基督徒的名字。你若没有做好门徒，你不算基督徒，你当然是基督徒，可是你不像基督徒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让我们彼此勉励，既然我们要跟随耶稣，现在我们在讲马太福音，从做门徒的角度来看马太福音这一章第五章八福篇给我们的引导，是叫我们做一个蒙神祝福的人。而怎么样配得神的祝福，一定是因为我们的生命像他。你注意这里的次序，耶稣先讲话再去做工，他把自己的生命放在门徒的面前，你们来跟随我，然后他去下山去医病去赶鬼，做许多的事工。今天教会有一个糟糕的现象，事工推着人走，拼命去做工做工，为什么？我们要侍奉神，但是如果你的生命不像耶稣，你的事工也不会有太多的果效。有果效还比没有，没有果效还比有果效好。为什么？当你没有果效，你要检讨，你来祷告，主啊，为什么我的工作没有果效？就是说你先学我。如果你很有恩赐，事工已经有果效，你不会想到说我做的像不像，我是不是像耶稣，我只会说我做的好不好，神啊，你给我赏赐，因为做的很好。但是这里不是神的意思，耶稣带给我们道路，第一个我们明白他的生命，而每一个事工每一个侍奉都从我们心里出来。这个事工是当初使徒们做的，也是当初耶稣所做的。所以做门徒的意义，当我们蒙召做门徒的意义，就是生命的建造，也就是把耶稣的生命复印 imprint 在门徒们身上。 imprint 是一个 psychology 心理学的名词 imprint、但是我们都可以明白，把他的生命磨造在我们身上，翻印在我们身上， Xerox copy。现在的 copy 也很好，很像原稿，差不多钞票都可以印，当然我们也叫你印钞票。钞票的模子只有一个，不能有很多。基督徒的模子只有一个，耶稣。你不要说做了周牧师的门徒，那没有用。如果你要做保罗的门徒，保罗告诉我们说，你们要效法我，像我效法基督，因为真正的模子只有一个。让我们都来跟随耶稣做他的门徒，而且侍奉是出于侍奉者生命的内涵，而侍奉的价值也就是对于侍奉的人这个门徒的估价。一个人侍奉的价值最后成为神对他生命的估价，因为他从生命里面发出来的。盼望我们做耶稣的门徒，受呼召做耶稣门徒，而我们生命最要紧的生命改变，像耶稣，像马太福音第五章所说的那些蒙福的人。弟兄姊妹，你注意到我没有太多把重点放在祝福身上，因为神必须做这事，而也会做这事。只要我们的条件，我们的境况像耶稣的生命，神的祝福自然领导。到时候我们有许许多祝福要分出去，因为神命定我们得祝福的原因，要叫万人世人因我们得福。让我们做一个有祝福的人。我们祷告，主，我们求主自己向我们的心说话，开启我们的悟性，不让我们觉得自己自满，让我们觉得需要降杯，让我们灵里面真实的倒空，让我们做一个连续人的人，让我们做一个哀痛的人，让我们做一个温柔的人，这些都是我们生命的品德，让我们做一个使人和睦的人。主啊，这一切都是你要我们做的事工，但是必须从我们生命开始。求主怜悯我们，在我们跟随你的路上，虽然我们跟随的跌跌撞撞，但是你总没有离开我们，叫我们失去意向，失去方向。求主继续在我们心中说话，改变我们，好像我们做一个改变世界的人。主啊，先来改变我们，正如以往伟大的使徒所说的，折服我们，叫我们能够折服世界，改变世界。主啊，今天我们愿意在你面前做一个真实跟随你的人，求主接纳我们，求主引导我们，也为着我们周围许许多多要听福音的朋友，我们祷告你，但愿每一天在教会里面都有福音可听见，因为我们是你的见证人。 当我们传讲耶稣基督救恩的时候，叫人不仅听见道理，也看见我们这些跟随你的人如何成了榜样，成了模式，成了一个作品，成了你的杰作。主啊，再一次求主把传福音负担多多的放在我们众人心里，把我们学习的意愿提高，在你的里面叫我们更加的长进，好叫你的荣耀显明在我们身上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？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，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，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，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，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。